打开圣经以前，请诸位恭敬站立，我们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恭敬站立在你跟前低头祷告，因为你是造我们的主，也是赐生命气息给我们的神，更是因爱我们差遣耶稣来拯救我们出死入生，得到你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称你为阿爸父，我们更是要尊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我们知道我们时尚，我们做父母的尚且盼望他的儿女们尊重他，何况也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更是愿尊你的名为圣。求主你悦纳我们这一颗敬畏尊敬你的心，也悦纳我们众人的从心深处的敬拜，并口唱心和的赞美。我们深信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也带领这么多弟兄姐妹，也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在以下的时间要打开圣经读你自己的灵言。我们知道这本圣经全是你自己所漠视的，就是借助这本圣经启示你自己的公义、圣洁、慈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我们今天更愿意听他的灵言，好叫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背得起主，背得起人，也好叫我们今天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若还有没有归向你的，巴不得也能够归向你，因为你是造我们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求主恩待以下的时间，再用你的宝血洁净你这个小的器皿，使他全然成圣。求主你的灵充满他，也求你的灵在我们众人心中自由的运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透过这个器皿向我们大家说话，透过圣经向我们众人显现。当我们抬起头来，不见人只见耶稣，不听到人的话，在人的口里面只听见主你自己的恩言。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今天给诸位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诸位有圣经请你照着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从第一节到十三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捂犁？讨饭呢？怕羞？我知道这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的一个一个的交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细成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为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接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城的帐幕里去吗？人在最小的时尚中心，在大时尚也中心，在最小的时尚不易，在大时尚也不易。倘若你们在不易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妈们。圣经演到这里，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当时讲到一个主人的管家，然后给门徒这一些教训，在教训里面反复几次提到忠心、忠心、忠心。所以今天跟诸位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要忠心与主，要忠心与主，这是今天给诸位思想的题目。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是一个最文明很早的一个国家，我们的道德，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传统的道德高过任何一个国家。从哪里知道呢？我们中国人的四维八德，哪四维呢？礼义廉耻。哪八德呢？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八德里面，把忠字摆在第一，其次才是孝，其次才是其他的种种类的。可见这个忠字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我们祖先的教训，是占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诸位你到过台湾，我们从台湾你更不要说，你会到处看见忠党爱国、忠于领袖，甚至说先敬忠然后才尽孝。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忠字啊，在我们人的这个品德上八德里面的第一，可是在我们人生的经验上呢，我们到底忠不忠？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一段故事，说到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管家，这个财主非常相信这个管家，给这个管家管了很多的事，管了很多的钱，也管了很多的东西，主人相信他。可是啊，到一段时间呢，这个人不忠心了，不忠心非常显露，于是有第三者看见，就到他的主人面前去，向他的主人告他一状。主人就把这个不忠心的管家召集到面前，就查问他，说有人告你，这些事情是不是？你要交代明白，从此以后你再不能做我的管家。一个不忠心的仆人浪费了这个主人的资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慷他人之慨，徒使主人蒙受损失。主人追问他的时候，这个仆人什么态度呢？下面给我们看见，第一，他默认了他真的是浪费主的资财，实在是不忠心，所以他没有辩驳。如果别人告他是冤枉，他可以马上的时候为自己辩护，所以他没有为自己辩护，证明他真的不忠心，真是浪费主人的资财。第二，主人没有说一定就开除他，看看他有没有悔改的意思。可是呢，下文告诉我们，这个管家没有悔改的意思， 如果他当时知道这是惭愧，对不起主人，不忠心，如果他肯悔改，说主人啊，我错了，我以后愿意改过自新，不再这样做，我们相信这位大财主一定会赦免他。可是他没有悔改。第三，他不但不肯悔改啊，马上他就灵机一动，哎呀，既然主人不要我了，他就想到以后的生活问题怎么办，考虑到有两条路走。一条路呢，去种田去，可是这个东西费气力啊，没有气力。第二条路呢，最轻松，那就是趁机收讨饭。这件事情难为情，又怕羞，既不能种田，也不能讨饭，那我要吃饭怎么办呢？生活问题怎么办呢？好，我知道怎么办。灵机一动，他的聪明就涌上心头，马上就采取行动，把他前主人的这些债权人呢，一个一个的叫起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个人回答说：“100卢油。”坐下，赶快卸为50。又找到第二个：“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个人回答说：“100担梅子。”坐下，赶快改为80。叫了两个人，把欠主人的油和麦子，这个数目改变以后，他的目的何在？就是而以天作物啊，一加一半。奇怪，我在读这段圣经思想的时候，他为什么叫那个欠100卢油的改为50，叫那个欠100担麦子的改为80？啊，我说这个人呢真是聪明了，他真是有个经济学的头脑。原来我们都知道油比麦子的价值高得很多，100担麦子改为80，换句话说，那个人呢可以得10担，他自己可以得10担，10担麦子可以吃10年了做主食。那么油呢改为50卢，50卢的油的这个价值远高过这个麦子好多倍。50卢油当然10年吃不了，可是50卢油啊可以变卖很多的钱呢，油盐柴米盐油精油什么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把油改为50，麦子改为10担？油改为50，他可以跟那个人两个，一个人25担油。所以这个人呢真是聪明。诸位说，最后说，今时之子啊，在时势之上，比光明之子知道基督徒讲的做事更加聪明。你看这个人是不是真聪明？可是这个聪明是什么呢？我们中国有句学说：“聪明被聪明误。”这是个鬼聪明，是魔鬼赐给他的。你看这个人，第一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不忠心，以致浪费主人的资财；第二，当追问他的时候，他不肯悔改；第三，他马上以自我为中心，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主意就打定了，卡油就卡到底。第四，不但自己犯罪，还叫别人一同来犯罪。诸位，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世人的本相，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光景。虽然我们懂得忠志在我们的人品上、品格上是占第一个地位，可是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不起考验。于是主耶稣就借着这个不忠心的管家，对门徒啊有以下的这个教训，教训门徒啊要3点忠心。第一点，就是要忠于主之事。在第四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必忠心。第一天教训我们基督徒啊，要忠于主的事， 我们一个人行了耶稣基督还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不像异教徒啊，我们就这个与世界没有关系了，我们上山去修道，天上就掉凡下来，不是这样。一个人你行了耶稣，你活在世界上，你还要在世界上做工作。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行业不一样，七十二行，只要是正经的事情都是应该要做的工作。你必须做工作，你才有这个所得到的酬报，你才可以维持你自己的生活。那么既然要做工作呢，除了你是老板以外，绝大多数你是给别人打工。在你的意义上一定有一个上司，换句话说，在你的意义上就有一个肉身的主人。不管这一个主人呢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既然你这个工作岗位安排在这个主人底下，这个上司底下，你对你每一天的事情你叫忠心，不可以投机取巧，迟到早退，你要在很小的事上都要忠心，在事上要忠心，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多少时候啊，人在一个上司底下做事的时候，上司在他就做得很忠心，上司不在，哎，他就会投机取巧，迟到早退。不但如此，他也可能就像这个不忠心的管家一样，犯罪一步一步的来。在有件事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两夫妇开一个餐厅，那太太在外面做一个这个做招待待客，那么先生就在厨房啊，就是做主厨。感谢上帝啊，他们生意越来越好，那这个厨房里面呢是非常忙。有一次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一个人呢这么忙，礼拜六啊你这么忙，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下手来帮助你呢？他告诉我说，他说刘牧师啊，他说我不是没有找过下手，我找过下手来啊，他说找到下手来呀、实在是令人生气，所以我不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下手来呀，做到没有几天，第一我就发现他浪费我的东西，很多好的材料他给你甩掉。不但是如此，第二，本来我们开餐馆的人吃东西可以随便，但是他呢吃了个专门最贵的东西啊，他要吃那个东西，不但他吃啊，他说我也吃过杯以后啊，他就跟那个 waitress 讨女孩子的好啊，就把那个最好的东西给那 waitress 吃。不但是这样了，他还偷我的东西啊，什么好的罐头还走的时候还偷几走，不但他自己偷啊，他还叫 waitress 也偷。我查到这些事情呢，让我后来啊，我是个基督徒啊，我还是很委婉地劝他。哈，他说他不但是不认错、非常的厉害，还要倒骂我一顿。我忍耐下去，到了生意正忙的时候他开始捣蛋。所以啊，他说用了这样的人呢，在世上一切的事上不忠心呢，反而使我生气，干脆我不要用这样，我宁肯忙一点，我不希望发大财。很多人在一个主人的底下做事情不忠心。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安排一个岗位，在一个肉身的主人这个上司底下，我们要忠心，不但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要忠心。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个肉身的主人，不管他待人苛刻也好，不好也好，他的这个风度不够也好，他很多钱也好，他为富不仁也好，你一定要忠心。你要做到这一点呢，那必须你要知道，你首先要忠心于天上这位主。你要忠心于天上这位主啊，你在这个肉身主人的底下，你就会忠心，这是个原则。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实例来，在旧约圣经 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一个著述重用的一位先知，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是一个犹太人，他以后同我们的国家亡了，成了俘虏，在巴比伦那个国度地下。以后巴比伦王看见他是个优秀青年，给他受了一些特别训练，以后就在王宫里面医治这个服侍国王。那到了后来这个达利乌的时候，达利乌王的时候呢，这个但以理节节高升，因为在但以理那个在这个达利乌那个时代啊，那个国王时代啊，这个巴比伦非常强盛，有一百二十个省统治了一百二十个国家，那么每一个这个省里面呢有一个省长，换句话说有一百二十个省长，一百二十个省长以上又立了三个总长来管理这一百二十个省长，那么但以理就是其中之一。其他那两位总长都是巴比伦人，唯有这个但以理是个犹太人，一个异国人在一个强盛的国家里面做这个三个重将之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那两个人就妒忌他，总想办法参他，把他踢出去，想了很多的办法，想不到一个办法。后来那两个重将做一个圈套把王骗住，说在王以外有什么人呢向他的神在跪拜，那么这个人要加以处以死刑。这个王说对啊，王是为我夺尊的，在这个达利乌王以外不能够再有比你什么比达利乌更高你这个神或者是君王。于是就下了这个谕令，也改了这个印。后来这两个人呢就发现但以理有一个私生活，每一天他回到他的寓所的时候啊，他三次双膝跪在那个窗户门前，想到他的本国在那里祷告天上的神。哈，这两个总长说，哎，这一下有这个好机会了，就去报告王，说王啊，说那个称为但以理的那个犹太人呢、啊、我们发现了他，每天三次他在他的寓所跪在那边求告他的神。王啊，你曾经下过一个命令，在王以外，在巴比伦神以外不许有别的神，你看这个人呢违背你的这个法令，那按照这条法令呢应该把他处以死刑，把他投在狮子坑里面去，跟这些活的狮子活活地把它吞掉。王当然呢这个命令是这样下达的，一定要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于是但以理就被这些人把他投在狮子坑里面。这两个总长想，这下你下去完蛋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可是那个晚上达利乌王啊整个睡不着觉，哎呀，想着这个三个总长，这个但以理虽然是犹太人呢、啊、他的工作成绩各方面都很好，人品也好，出人头地，而且他还是一个信仰这位真神，那么现在他违背了我所下的这条律法，把他投在狮子坑里面，这个人被狮子吃掉真是可惜，这是不可多得之财。他又想，也许他所信的真神能救他脱离狮子的口。那个王啊，一个晚上不能睡觉，直到天光的时候啊，从这个他的这个王宫里面一直就跑到但以理那个刑场，就是那个狮子坑那里，在狮子坑外面大声疾呼的喊说，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所信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当王在上面大声疾呼的这样子呼唤这个但以理，这个声音传到这个狮子洞地下去，但以理从地下也就响应，大声的回答王说两句话，说王啊，我在神的面前无功，我没有辜负神，我在王的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的上帝救我脱离了狮子的口，所以我没事。啊，王真是喜出望外，吩咐人赶快把他从这个狮子坑里面吸起来，头发都没掉一根。 然后王说，你们这两个奸臣呢，你们的这两个也造事情来还当义利的，现在把你们两个和你们的全家投下去，这两个人和他的家属也投下去，还没有落到坑底啊，狮子就把他们撕碎了。在那里又一节圣经，我想你们看一下吧，但以理书，你看但以理为什么会在王的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在圣灵面前无辜，以至于封住狮子的口不吃他呢？请你们看但以理书，请看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四节，那是众长和众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国事。下问一句啊，因他忠心办事，毫无国事。为什么找不到？因为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国事。他的忠心是什么呢？首先向着神忠心，一天有三次的祷告。王看不见，神会看得见。他不但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也忠心，所以神扶住了狮子的口，没有吃他。他答复王两句话说，我在神的面前无辜，我在王的面前没有行过任何亏损的事。因为他忠于神，就忠于地上的王，所以这一句话说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不信真神，不信耶稣基督，他单是在这个人的主人底下呀，不能做到单一的这种标准的忠心。在这段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要忠于主之事，特别还在讲在小事上要忠心，在大事上也别忠心。为什么主耶稣要一再提醒要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再忠心呢？按照我们的经验呢，我们人都愿意在大的事上要忠心，因为这件大事呢，如果我忠心呢，做出来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一件大事啊，给师母所示，师叔所知，给很多人知道，如果我在大事上忠心，可能我一举成名，大家都知道，你看我这个人多么有才干。那小事上呢，我们往往就忽略了，这个小事情也没有人注意，你即使做好了，也算不得什么。我们人的本性呢，在大事上我们容易忠心，容易把它做好，在小事上呢，我们就不注意，就忽略了。可是注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呢，你要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你才忠心。我觉得这两句话真是我们一个考验。我在东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人很多，组织也很健全，有弟兄会、姐妹会、青年团。那礼拜天上午做了礼拜的，中午有个朗起，有个午饭，起码有100多人吃饭。那这个吃饭饭后的事情，饭后的处理啊，收筷子、收碟子这些东西，大扫厨房、洗碗这些事情呢，也组织得很好。每一个这个单位啊，轮流担任一次，姐妹会担任一次，弟兄会担任一次，青年团担任一次。有一次排到这个弟兄会的人担任这个洗碗的事情。那个会长啊，他散了会以后告诉我，他说林牧师，他说我今天有点事，我不在这儿吃饭，所以我要先离开一步。关于今天这个洗碗的事呢，他请你告诉这个副主席。那我想他不在这儿吃饭有事啊，那一定是真的了。我说好，这样你们有个副主席在这里。那后来我就告诉那个副主席，我说主席已经走了，有事情，那么今天洗碗是你知道？他说我知道。那他说，哎，你们说我也要有事情，我也要走了，我也不能在这儿吃饭。那我说你主席要走了，副主席要走了，今天这个洗碗谁洗呢？哎，他说你们说这个小事嘛，你随便找两个弟兄姐妹就帮忙洗一洗，就是这个小事，这个你随便叫两个弟兄。 他当时这样一讲，我心里面马上我就有一个反感。我说弟兄，你是基督徒，怎么这个是个小事呢？虽然这个洗碗是个小事啊，这是个神功之一啊。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讲过，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别忠心？我说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讲过这句话？你们做会长不能够以身作则，怎么把这个小事就叫我是随便吩咐两个弟兄姐妹去做呢？啊，我想到这个就是人性的这个软弱。叫他做主席做副主席，在人面前报告什么宣布什么东西啊，他非常忠心，因为这个是出人头地啊，大家什么所是什么所知的。要到厨房里面去洗碗，这个小事啊真是大材小用啊，这个小事随随便便你找两个人就做了嘛。你看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主耶稣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别忠心。我不是单说到这个弟兄啊，在小事上也考验他，洗碗的事情当个小事他就不忠心了。那我自己受到光照，我们做传道人呢，也会犯这个毛病。那你开大布道会啊，请我去讲道，好，我觉得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这是个大的事工啊，我真要忠心了。可是有时候啊，要叫我去做一个个人布道，向一个人传福音呢，啊，我就想了，要付这么大的代价，还要跟对方联络要求，还要跑这么远，也不晓得喜不喜欢听，听了以后也不知道反应如何，甚至于来往一跑就花几个钟头。一个大布道会，教会什么都预备好了，只要我去讲一个钟头，几十分钟，可能有十个八个就举手表示接受耶稣。多少时候啊，神一考验，我就发现了，我也是个不忠心的人。在小事上我不忠心，在大事上我很愿意忠心。那我就审查，为什么呢？原来开一个布道大会，请我去讲道啊，大家知道底下有30会众、50会众、180会众，哎，这个是林牧师讲道。去做那个个人布道呢，那是个隐藏的工作，到别人的家里不一定受欢迎，可能是得不偿失，付出去的代价。我就不大愿意去那个做个人布道的工作。感谢主啊，他的话实在是有的能力，真是光照，连我们基督徒，连主的仆人都是如此。同时主耶稣跟我看见，他自己不但是在大事上忠心，他在小事上是最忠心。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查考得到，主耶稣常常讲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会众，有时候有10000人，有时候有5000人，在登山报信也是数不过来的人。他很忠心，对这些大的场面讲道他很忠心。可是呢，在小的事上他更忠心。昨天晚上我跟同工们一起勉励多约翰福音第10章，主耶稣到加利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徒步啊，走路啊，而且天气非常炎热，一直正走到这个雾阵的时候，圣经描写说耶稣走路困乏。我们一定就想得到，骄阳如火，走起路来汗流浃背。到了12点钟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雅各井旁，又饥又渴又很疲乏，但是他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有一个堕落的妇人来打水，他就向那个妇人传福音，结果那个妇人认识他是基督，归向了他。他喜乐得不得了，忘掉了自己的有饥有渴有疲乏。当门徒把食物买回来告诉他的时候，他说，我有食物吃，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之的旨意行，做成他的工作。诸位你看，主耶稣多次讲到几千会众，那么大的场面，但是在那个最小的工作上他非常忠心。还有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啊，讲到了3个比喻啊，一个头一个是什么呢？一百只羊少了一只，说那个牧人呢，把99只撇下，要翻山越岭去找到那一只失掉的，找到了以后啊，欢欢喜喜的扛回来。第二呢，说一个人有10块钱， 掉了一块，那个妇人点一灯，细细的大扫地下，直到把那块钱找到，欢喜了。第三呢，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好儿子，一个是狼子，出去了，死掉了一个，后来那个狼子回来了。你看这三个比例啊，一个是百分之一，一个是十分之一，一个是二分之一。那按照这个比例的数目来讲，我们人是怎么样呢？我们人是把这个比例大的数目啊是摆在前面，应该是二分之一的摆在前面，两个当中一个应该摆在前面，十分之一的摆在中间，百分之一的摆在后面。一个人你假设有百块钱，你丢了一块钱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你有两块钱掉一块钱你就不得了了，十块钱掉一块钱你觉得那个数目很大。我们在过去在什么庙宇里面呢，什么这个什么慈善布置里面呢，你看都是人都是这样的登记了，某某善事捐钱多少，都是大数目摆在前面，最小的数目以后一来一笑一来一笑。那圣经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讲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他说一个人呢有一百只羊掉了一只，他宁肯把那个九十九只撇下，翻山越岭去找到那一只，找到了他就欢喜快乐。第二个才是一个妇人十块钱掉了一块，他要打击点起灯去细细的扫，找到了他欢喜快乐。第三才把那个篮子二分之一摆在后面。那从这个故事里面，你这种比例，百分之一摆在第一，十分之一摆在第二，二分之一摆在第三，你给我们看见神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我们在数目之上，我们看的是大数摆在前面，小数摆在后面。神呢是看见了小的是非常重要，百分之一的重要，然后十分之一的重要，然后是二分之一的。这就是说在小事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特别注意，我们就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大事上很有忠心的，在小事上我们就往往忽略了。真是求主给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小事上非常注意，我们要在小事上要忠心。第二一点，要忠于主之财。所以说一个人在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还谁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我们中国有两句俗语说，石人石金，这个石金是石头，可以考验这个金子的真假。钱呢能够实验我们的心。我们中国人呢传统美好的文化都晓得不应该贪不义之财，拾金博美呀，廉洁可嘉呀，这些我们从小读书这些就关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可是中国另外有一句成语是这么说呢，利令智昏，当大利当前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头脑就昏了，理智就失去了，这个贪心就出来了，在这个钱财上就不忠心了。多少人呢，多圣贤书的人对国家的钱财不忠心，对公家的钱财不忠心，对上司的钱财不忠心，对朋友托付他的钱财不忠心，想一个方法据为己有。各位，我过去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没信主以前是这样一个人，我懂得十为八德，总是八德里面头一个美德。就说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忠实的钱财交给你？我们要在这个钱财上经得起考验，要忠心，必须你自己要有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要对着神是忠心的。奉者我们像这个管家一样的，虽然我们懂得这些忠心廉洁，懂得这些道德，但是钱财也到了我们手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利令智昏，不贪也得贪，做假账什么都会做。一个人悔改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他知道神在我的心中，神无所不知，我要对着神忠心呢。虽然这是公家的钱，这是公款，这是主人的钱，朋友交给我的钱，如果我动一个念头我要拿去一部分据为己有，这件事情上帝知道，他在神的过去。还有 在这里说，你在不义的钱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这个更深一层呢，我们基督徒啊，对这个钱财你的观感是怎么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做不同的工作，做生意也好，你打工也好，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换来的钱财，你对这个钱怎么样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啊，你所得到的钱财你应该怎么样支配？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神，还有呢，你不要忘记捐书的事。行，这个钱财啊，我们是血汗得来的钱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对钱财的处理起码是两方面，一个要奉献给神，一个要捐书给人。有的教会就不大敢讲，因为你讲到这个钱财要奉献要捐书啊，很多从来的人呢起反感，说基督教是个要钱的宗教，不要去不要去，你不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啊，你做了个回众的回友的时候，以后这个苛捐杂税就多得不得了了。所以很多教会啊就不要讲这个基督徒啊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对钱财应该这样处置。我在新竹的时候，后来神给我看见这个真理，一定要对这个信徒讲到这个奉献。我连讲三个主日，第三个主日讲完以后，有个执事也是机场头的，他就到我的那个客厅里面了。他说：“刘牧师，我要给你交通交通。”我说：“好好，请坐，把一杯茶给摆上。”他说：“刘牧师，你连讲三个主日讲到奉献，我很起反感，我一次比一次的厉害。你想把这个工作撤掉呢，你还是向这个教会兴旺？”哦，既然你是的，我说弟兄，你这么说，我想把这个工作撤掉了。当然，我希望教会兴旺嘛。你知道我们这里都是军人，都是军眷，我们所得的武绩，你一次降奉献，两次降奉献，你又鼓励我们叫人来做礼拜，别人来听到这个，别人怎么还敢再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听到也是非常扎耳了。我们拿几个钱的时候，我们现在安分守己了，我们不做坏事，这几个钱真是开销起来都捉襟见肘，又要叫我们奉献，又要叫我们捐书，你是要教会兴旺还是要撤回教会？哦，这位弟兄真是胆大。我说弟兄啊，我是主的仆人，你相不相信我每逢讲道是经过祷告，主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如果认为我讲到这个奉献讲到这个捐书就会撤回教会，将来教会一个人没有，我说上帝会负责任。后来翻了很多圣经给他看，最后给他做一个祷告，自己再讲一些这个奉献和捐书所得到的福气。我特别把那段圣经给他看，我想请你们也看看好不好。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33节，这是保罗啊对这个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们的一个吩咐。使徒行传二十章35节，从33节念起好了。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接握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教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扶持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死比受更为有福。”我过去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使徒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那主耶稣选召他做这个使徒出去传道，那有一段时期并没有教会供应他的需要，在使徒行传18章记载，他就投奔了亚居拉贝吉拉夫妇那一对基督徒的犹太的侨民，从罗马，因为罗马这个王啊逼迫犹太侨民的时候逃到哥林多，那么那一对夫妇是织帐篷为业的，这个保罗就投奔他们，投奔他们做什么？跟他们一同织帐篷。那我就想了，上帝既然是拣选保罗这么一个大有学问的一个使徒啊去传福音，为什么上帝不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要他去投靠那个基督徒去织帐篷呢？原来我晓得上帝的美意如此，要他亲身去体会，要去做工啊。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这两只手啊，那我就想到保罗把这两只手也拿出来的时候啊，跟他过去没有蒙召做传道人以前 没有投靠亚基拉布加夫妇做工以前，两只手完全不一样。保罗过去是个书生面目，他是出身大户人家，书香子弟，受高等教育，律法书，他是个法利赛人，所以他那一对手拿出来，过去好像我没有办法形容啊，中国人说好像那个姜牙呀，好像那个嫩姜啊，生姜的那个姜牙呀，指头那么嫩，上面红红的，那么美丽的双手。可是呢，当他做了这个传道人呢，这一段时期上帝要他跟亚基拉贝加拉一同支帐篷啊，拉笋子啊，削什么木材呀，这些东西啊，那个手上一定是很多的那个我说不出来，很多的茧疤呀，很多的痕迹的。他说我这两只手啊，常拱接握，这两只手吃饭赚来的钱，吃饭常拱接握。不但如此，下文他有句话说，拱接握和同工的需要，不是他赚钱来自己吃饭，他还要拱给这个同工的这个需要。不但是如此啊，他下文也讲了，我跟这是你们知道的，我跟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啊，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有些人对传道人讲这个奉献、讲捐钱的事情呢，有误解，说传道人讲奉献呢，无非是向传道人向教会给他加薪水了、调整待遇了。那上帝要保罗亲自去做工啊，叫他体会一下，弟兄姐妹奉献这个钱是不容易的，这个亲手做工是很劳苦的一件事情，叫保罗亲自去体会一下这个劳苦，就晓得说弟兄姐妹为了遵循神的道奉献的钱财养活你，你要体验到弟兄姐妹做工奉献来的这个钱他们的这种劳苦。第二呢，你要知道一个人呢，你自己做工赚来钱你自己吃很香啊，要分给别人你就觉得这个是有点心痛。那保罗就说他不但是供给我、我还供给同工的需要，还有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应该扶持软弱的人。我就会看见保罗啊，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济开销分成四方面，第一他赚了钱了吃饭，还有呢这里没有说出来啊，一定是要奉献的，他叫别人奉献，在哥林多前书16章说切日的第一日你们要把金行拿出来，哥林多前书16章第二节，那就是十一的奉献。那保罗他一定是以身作则，他一定要遵循这些，所以第一奉献，第二自己吃饭，第三供给同工，第四呢还要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有些神徒缺乏的遭遇祸患的要去捐书。所以我就想到保罗他在这里一个收入，你看我这两只手我做工，这是我的收入，同时他一个流水账，他这个流水账有四方面的开销，奉献跟神，自己吃饭，供给同工，还要捐给那些这个穷苦的人。保罗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他是遵循圣经上基督徒对钱财的这样一个看法。那这样一说起来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钱财如果照圣经上这样来处理那我们就自讨苦吃了？不是，底下他有一句话说，他说有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是拿出去了，有奉献有捐给人，你拿出去了，可是呢抹掉一个字说，你施出去比你接受还要有福。我想最后这个字，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在遵循神的道基督徒对钱财的这个处置上，你有这个经验，你一个遵循神的话愿意奉献有肯帮助的人的人，你一定会体验到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就是一方面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临到你的心灵里面，平安喜乐，另一方面也是神给你的健康，神也很奇妙地供应你的需要，不会使你缺乏。这个福是包括心灵和物质双方面的福，我想有些基督徒你有这个经验。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在这个钱财上忠心，我们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钱财应该怎么样处理，在这件事上你忠心，你在这件事上忠心，你就体会到主耶稣讲的这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末了第三点，要忠于主之物，因为主说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这个东西两个字呢，就是物就是物件，所以忠于主之物。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常常会看见一个牌子，学校啊，公众图书馆，爱惜公物。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没得，在美国看不见这个东西的。美国大概是物资太丰富了，随便糟蹋公物。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忠于别人的物件。我发现一件事情，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说要轻看这些身外物，不要重视这些东西，但是圣经六月初经文给我发现，哎，主耶稣就专门要去看看那些东西。这处经文在哪里呢？你们看看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一次耶稣进到圣殿里面，过去是接近圣殿，把那些牛羊鸽子统统赶出去，那些东西他说这些东西污秽上帝的殿，你们使它成为宰物了。那这一次他进到圣殿里面，特别很仔细的要看各样的物件。难道主耶稣爱时间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物件跟过去那些物件，那个牛羊鸽子摆在这个圣殿里面的不一样。为什么耶稣对过去圣殿里面那些牛羊鸽子辉煌银钱的摊子推翻赶出去？因为那些是人了、啊、加工技师，当时的犹太人技师长啊，就运用这些法律上叫人献祭，把牛羊鸽子辉煌银钱拿在圣殿里面来方便你们献祭，就从中渔利。所以耶稣说，你们把上帝的殿当成宰物，统统赶出去，退回这些。那这一次他进到圣殿里面，天要黑的时候，为什么一样一样的东西要详细仔细要看？这些物件是分别为圣的，是这个圣的百姓奉献来摆在这个圣殿里面，是分别为圣的。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看见有些教会啊，对这个公用的诗歌，对公用的圣经呢、啊、哎呀，搞这个一塌糊涂，有章破破烂烂的。那有的自己一本圣经呢，哎，保持原封原样；哎，自己一本诗歌呢，哎，也是保存得很好。这不但是不爱惜公物啊，也是不爱惜圣物。这些诗歌、这些圣经、教会里面的凳子，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信徒遵行神的吩咐奉献的钱财买来的，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我们对公家上的东西，对神的东西要忠心。我们人对自己的东西很忠心了，对别人的东西就不忠心。我在台湾，在这个军眷区常常看见，一个母亲呢，他的小孩啊，一下一个玻璃茶杯搞下去打了，吭吭一声，哼，你这个鬼东西，一个耳光打去，别人一个茶杯打去，哈哈大笑，这个声音好听了，再来一个。那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自己的东西非常忠心，别人的东西就不忠心。我更进一步的思想到，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在那里答复那些盘问他的人一个问题。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当时有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来盘问耶稣，要想找耶稣的把柄，要想害他。他们就来见耶稣对耶稣说，哎，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传道，先佩服耶稣一番，然后就问耶稣一个问题，来，我们纳税跟这个该杀，跟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该杀大帝可以不可以？各位，这个问题是非常叫耶稣难以回答的。当时因为该杀统治了这个天下，罗马这个犹太国也是比这个罗马统治了，是该杀大帝，所以被统治的这个民族、这些版图、这些国家都要向这个该杀大帝纳税。那么犹太人就问耶稣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纳税跟该杀可不可以？这个叫耶稣非常难以回答。如果耶稣说可以应该，他们就说了，嘿，你是犹太人呢、啊，你看你这个人呢、啊、不爱国，这个罗马统治我们呢，我们应该革命，应该反对的，你主张纳税跟他，你是个不爱国，你是个卖国分子。如果耶稣说不拉，哈，他们马上抓这个把柄，说你是反对该杀大帝的，马上就告他去。 所以这个问题对耶稣来讲，耶稣真是整面翻面都不好回答。但是感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人的动机。所以耶稣啊，有没有正面答说呢？可以拿。有没有反面答应呢？不可以答。耶稣说，你们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看。那当时他们也不知道，就拿了一个大洋啊给耶稣看。耶稣说，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银钱上的这个像是谁的？这个年号是谁的？那些人回答说，这是该杀大帝的像，是该杀大帝的年号。好，耶稣说，好，该杀的物应该归根该杀，神的物呢应该归根上帝。这两句话答复的太妙太妙，不但抓不到耶稣的把柄呢，而且这两句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什么是该杀的物？今天该杀通知你用该杀的钱，你就应该上税，应该杀。但是你不要忘掉，你这个人呢是上帝的物，钱是身外之物，对不对？也是物啊，东西也是物啊。我们人呢，人也是物啊，人物啊，有大人物，有小人物啊。耶稣答复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也用该杀大帝的钱，你应该纳税。今天我们在美国的人，美国的中国人，你用的是美金，你不应该纳税给美国人，纳税给美国政府。在DC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对我说，他将来打翻旅游，现在不要，大家都偷税，那上税啊，上税跟美国政府啊，不但是自己啊，这个受亏损了、啊。而且是上跟美国政府以后姑息养奸，这个美国政府救济一些穷人、啊、什么黑人，就是专门靠这个救济金、啊、他们拿了这个救济金以后又犯罪。他说，你看这个上税上得来好不好，等于帮凶一样。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如果是这样的看法呀，也许你讲的是事实。对，今天美国政府有救济金，很多人投机取巧，不知是拿救济金啊，吃了以后啊，这个就犯罪，更加犯罪，这个可能是，这个是事实一方面。但是我说，你明不明白圣经罗马书十三章说，当时上税的应该给他上税，当拿粮的是应该给他拿粮，你明不明白这个圣经？你今天在美国你用的美金，你为什么不上税呢？这个美金是美国人的，你为什么不上美国政府的税？你不明白圣经。耶稣当时答复他们，这个祥和这个年号是该杀的，那么你该杀的我应该归根该杀。但是你不要忘掉，你这个人呢是上帝的人，你要归根上帝。那我们要思想这句话，特别是今天来做礼拜的朋友，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来历吗？你这个人物是哪里来的？你说我父母所生，你父母是哪里来的？祖父母所生。以此类推，那人类的始祖是哪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的。我想请你们看，要讲到这个人物啊，人物的来历的与神的关系，请你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从第一节念起啊。论到敬偶像之物，我们都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自己以为知道什么，按他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若有人爱上帝，这人是上帝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啊，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然又称为神的，活在天上，活在地上，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这是多神主义啊。第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这位神就是父。这位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呢？万物是本于他，我们要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各位朋友，你这个人物从哪里来？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是本于他，我们也应该归于他。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造物的主宰。约翰福音一章第四节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你今天这个人物啊，你活在世界上，你是哪里来的呢？造物主，你是造物主之物。你的生命气息，今天一切才干生活，都是上帝的恩典。这里告诉你说，你有没有归向这位主呢？人都有知识，但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形象只有多神主义，这个是上面讲的。按照真正你的知识应该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人物是哪里来？我们是本于他，是他所造的。耶稣基督来要代替我们的罪，叫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物归原主，就是回到上帝那里去，与神和好。耶稣说该杀的应该归根该杀，世界上的东西身外物应该归根世界，我这个人呢，上帝的物应该归根上帝。你有没有归根主？你没有归根主啊，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就是一个世上的人。一个人没有归主啊，在主看来就是一个世上的人。世上是什么呢？就离开了这个主宰。上是什么意思呢？是死亡，天天往死亡的道路上走。圣经告诉我们更严重，死后岂有审判。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真知，什么就意味这些东西是骗人的。我活在世界上就在食物当中打滚，食物之地。主耶稣说该杀的物应该归根该杀，上帝的物应该归根上帝。世界上的物钱财是身外物，人是上帝所创造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要我们归回这位主宰，做他的儿女，享受他的永生，要忠于主之物。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做礼拜？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第一步物归原主，回到主的面前；第二步，我们主日分别为圣来做礼拜。所以你看，基督徒为什么会来做礼拜？就是来亲近这位爱他的主、拯救他的主，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来听他的恩言。在地上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要忠于主之事，要忠于主之财，也要忠于主之物。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归了主了，你还要常常主日回来做礼拜，归主为圣。一位朋友，不管你在地上是好大的成就，在人看见的你是个大人物，如果你还没有归回这位主，圣经说你是一个世上的人。盼望今天在座的朋友，还没有归主的朋友，要忠于主之物，你这个人是属于上帝的，神愿意归到他的怀抱。物归原主，耶稣就是你的救主。只要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知道物归原主是何等的福气。你就会意识到，人一个人没有归主以前，你再这样大的成就，再是一个大人物，你是一个世上的人，你的命运完全不同。所以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忠心于主，忠于主之事，忠于主之财，忠于主之物。最后有两节圣经做一个结论，为什么主要讲我们这样教训我们这样忠心？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对那两个管家，一个是五千银子，一个两千银子的，他们遵循主的吩咐，忠心耿耿地去做了生意，回来交账。主耶稣就对他们讲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主说好，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对那个两千银子的也是这样说，二十三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也可以进来享受主人为你所预备的快乐。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为什么要教训我们忠心呢？主教我们忠心，训练我们忠于天上的主，忠于地上的主人，忠于主之事，忠于主之财，忠于主之物。教我们这样的忠心呢，将来主还要把许多的事要派我们管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个愿景，千真万确的，就是基督再来做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这些在世界上已经归于他的人，遵循他的吩咐，忠心于主的事，忠心于主之财，忠心于主之物，将来与主一同掌王权，所以派很多的事情给我们管理。这是个训练，我们要找一个管理的人都要先经过训练，看到他忠心才把大的事情交给他管理。天国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主教训我们忠心的目的 就是要将来把大的事情交给我们管理，这是一个愿景。第二，当你真正要去找到主的吩咐的中心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难处，而且有很多的危险。但是主最后有一句话吩咐我们，当你遇到这些危险、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请你们看启示录二，启示录最后一节圣经，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对不起，十三节，我这个老花眼一看，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去啊，你要写信给比加摩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在安提伯的你们中间，撒旦在所住的地方必杀之时，坚守我的命，没有曲解我的道。这里是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对，第十节。第四节，你将所受的苦你不用害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个人受患难时，最后你务要自视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的结论说，作为训练我们忠心，将来要派我们管更多的事情，但是你真正去忠心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这个难处、困难、危险。但是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你无要自视中心，就得到那个生命的观念。求主帮助我们在他教训我们的中心的事上真正去遵行，好像我们将来与主一同作王，即使遇到难处，求主帮助使我们自视中心，得到主为我们预备的观念。请各位站起来祷告。我在没有祷告以前，我向来做礼拜的朋友有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也是根据圣经。如果你知道你这个人物还没有归向主，你愿意归向主，物归原主，享受永生，享受未来的种种福气，你愿意，我不叫你表示，你自己心里面祷告，你说主啊，现在我知道我是你所创造的，从你那里而来。主耶稣啊，我也知道你来做我们的救主，你是来寻找拯救世上人。我愿意归向主，求主赦免我过去自高自大的罪，求主耶稣拯救我。你要从心里面有这么三言五语的祷告，你就物归原主，你就成为一个回到主跟前的人，你就体验到神的信实、神的大爱、神的能力，你就体会到种种的福气，而且你在世上行事为人真是忠心耿耿，可以永生接人。如果你愿意，你这个时候祷告，或者你任何时间这样祷告，你就会体会到你是一个物归原主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聚集我们一些朋友在你的圣堂，我们有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听主你自己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多少时候是忙忙碌碌，真是忽略了这上好的福分，忽略了这我们人生的真理。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听到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教训，要叫我们忠心于主，愿你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已经归向主的人，真是在一切的事上，无论在世上的事上，在主的事工上，都要自视忠心。还有没有归向主的，愿你今天的灵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归向主耶稣，不再做一个世上的人，享受你的福气。我们知道主耶稣你一定要再来，这世界将要过去，末日快到了。所以愿主你帮助我们真是在世上行事为人忠心耿耿，对得起人，更对得起神，也帮助少数的能够归到主的名下，跟我们一同享受永生，等候主来。求你赐福这间教会，恩待这些弟兄姐妹，谢谢主你这次带领你的仆人来跟他们一同陪大侍奉，思想你自己的恩言。今天晚上你带领你的仆人回去， 主，我们特特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你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在你一切的事工上忠心。我们也为最近一些新归向主的这些靠近靠外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帮助他们每一个礼拜天能够忠心与主，分别为圣，回到主的神堂，跟弟兄姐妹一同朝拜你。也求主你帮助无论早归于主的新归于主的，都一同遵行主的这个教训，在世上行事为人，对神对人都忠心耿耿，荣耀主的神明。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彼此带到，我们在这时候在纪念霍晓东弟兄，愿主你安慰他的心，与他同在。虽然在世上有苦难，在你的里面有平安，借着他这次的苦难，真是影响他的父亲能够归向于你。我们深信你必定叫他得益处，他以主你自己的工作稳健，我们深信主你有自己的引导和安排。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